萧姓大王贾宾九听说圣婴死了，虽然还不那么确切，但看这个意思是凶多吉少啊。老头子放声痛哭，他跟圣婴啊那交情在那儿摆着呢。别看经常不见面，那感情十分浓厚。因此贾七爷不顾一切赶奔对苏山。到这儿他可不是胡来，他要找多年没见面的一个好朋友，此人姓刘，叫刘世忠，人送绰号叫八卦太极叟。刘世忠谁呀？就是放了欧阳天佐那个老寨主。同时呢，这刘世忠还是前山大寨主五目神魔刘世英的亲哥哥，怪不长得相似呢。贾宾九跟刘世忠怎么认识的呢？因为两个人呢有个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。说这话数年前，他们还都年轻呢，就在一起同堂学艺，在一起混了六年，耳鬓厮磨，有一定的感情基础。后来两个人自备路费，还出国留学。那位说：“你别瞎掰了，那阵还留学吗？”哎，咱是打个比方，这么说您听得清楚。总之，两个人一块儿出过国，到过英吉利，还到过美利坚，还到过红毛国。红毛国据说就是荷兰。干什么去呢？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。为什么叫西洋啊？因为这个洋人先研究的这个机器这种东西，研究的十分奥妙。他们两个人开阔视野，并肩学习，感情越来越浓厚。虽然贾宾九跟刘世忠年岁差着许多，就变成了忘年交，冲北磕头，成了生死的把兄弟。归国之后都有家庭，就分开了。多少年呢也不见一次面，见着一张嘴没别的事儿，都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都是消息埋伏，你在研究什么，我在研究什么，是畅所欲言。再就是经常通信。现在贾宾九想起刘世忠来了，我得去看看他，你兄弟刘世英干的什么事儿？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赶奔老寨，行走正好路过这个地方，看见大贼魔正在这受辱，因此大喊一声，这才出现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刘世忠一看是贾宾九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，贤弟可想死义兄了，老哥哥我也想您呢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嘿嘿，不必介绍了，我早就知道大义是欧阳天佐。嘿嘿，既然知道为什么伸手啊？刘世忠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我的老寨坐坐吧，哎，有什么话咱屋里谈。因此又言归于好，重新回到老寨。刘世忠盛情款待，上垂手坐着贾宾九，下垂手坐着欧阳天佐。欧阳天佐太狼狈了，那衣服都破碎不堪，打算借针线缝缝， 老头乐了，嘿嘿，把那俩丫头叫过来了，你们去给大义士缝补缝补。欧阳天佐把皮袄脱下来，皮裤扒下来，交给俩姑娘，俩姑娘乐着到另一个房间前去缝补。这面谈话，贾宾酒后来的不了解内情，先问欧阳天佐，我混账的东西，快告诉你老干爹这是怎么回事。怎么叫老干爹？没说嘛，他们见面就开玩笑，没正经的。乌鸦我的小孙孙，你听着，是这么回事。大贼魔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同时也谈到昆仑侠圣婴死活不明啊。说到这儿，贾宾酒眼泪掉下来，三哥，但愿苍天保佑，你可别出事儿啊。你别看他这么说，心里没底，总认为这圣婴准死无疑了，那还好得了吗？欧阳天佐接茬往下说，怎么跟刘世英打赌，怎么三天时间破绣秋山，怎么到这被捉，怎么见着刘世忠的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贾宾酒点了点头，转回身问刘世忠，大哥，您听明白了吧？您兄弟刘世英这么做可欠点火呀。老哥哥，我知道你们哥俩一向不和，走的是两条路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他亲哥哥，你说话他不能不听啊。老哥哥，您光在后山眯着不行啊，您得亲自出马劝劝刘世英，赶紧把人献出来，不见大祸可就不远了。哎，贤弟啊，实不相瞒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跟世英虽然是一奶同胞，但我们两人性情不合，在10年前我们就闹翻脸了。当年我们共创建的对松山碧霞岭现在分了两处，前山就是对松山的事儿，我交给他了，我不管不问，我就退居后山碧霞岭，除了过年之外连面儿我们都见不着，所以我就是出头露面，我说话他也不一定能听啊。那您说您就不管吗？贤弟啊，我怎么个管法？哎呀，我的老哥哥，你糊涂死了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兄弟现在已经走到百尺竿头，已经到了悬崖了，再往前走一步就粉身碎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他现在窝藏包庇国家的罪犯，这几个罪犯是干什么的？夜入皇宫盗取国宝，杀生害命，罪恶滔天，皇上亲自过问此事，全国通缉，可谓十恶不赦呀。结果你兄弟刘世英把他们藏在对松山，这哪是对抗13省总镖局呀、啊？分明跟朝廷对抗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官贵不斗势力呀、啊。像咱们绿林人，你再大的能耐，跟朝廷作对，能好得了吗？照这样下去，圣婴也死了，13省总镖局的人也垮了，岂能善罢甘休？国家要发来军队包围对松山碧霞岭，一走一过就踏为平地， 到了那会儿，我说老哥哥，你想清静也清静不了啊。你是刘世英的哥，能完得了吗？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你也得陪着掉脑袋。再往深一步说，你们老刘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老哥哥呀，你想到这一点没有？哎，这个贾宾九一番话切中要害。再看刘世忠汗冒出来，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呢？刘世忠想，是啊，啊，我不管，我也不问，我躲在这儿躲清静，清静得了吗？诚如贾宾九所言，到了那会儿，官军来了，要追查此事，我脱得了干系吗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来，我是刘世英的哥呀，我就得陪他掉脑袋，我冤不冤，屈不屈呀？看来此事不能不过问了。他把汗擦了擦，兄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好办吗？您马上出力帮忙，破了西有秋山的消息埋伏，把五寇抓住，您算立了功了。然后见着刘世英，你先礼后兵，好好劝劝他。他要听得进去，服个软，认个罪，您放心，我们总镖局的人肯定替他说好话，保他不死。因为呢，他有立功赎罪的表现，这就避免官军攻打对松山。只有这样，你们老刘家才能保留下来，郭家可就完了。贤弟说的对，说的太对了。那么刻不容缓，咱马上就得行动。对了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呐、啊！抓紧时间，不能再拖延了。好，李班呢？在。赶紧把那小箱子给我拿来。小铜箱子拿过来了，锁去掉，盖掀开，从里边一伸手，把秀秋山那张图拿出来了，往桌上一铺。欧阳天佐牵着屁股一看，看半天看不懂。密密麻麻的，也不知画的是什么，不是圈就是叉。他看不懂，贾宾九一目了然呢、啊，人家就是研究这个的。哦，我说老哥，你可真行，你把学的那点能耐全都倾注到绣球山上了。哎，先帝啊，当初见绣球山非为别故。这不我跟我兄弟开疆破土占了这么个地儿吗？人呢都是养家全小，存了点金银财宝，打算搁到这儿，怕别人偷，怕别人抢。你别看本身是贼，也怕贼偷，结果没搁金银财宝，到今天成了祸根了。这你放心，这你都看见了，把总消息一破，全都玩完了。这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，妥了妥了，我做到心里有数了。现在捉拿五寇，破绣秋山不费吹灰之力，咱们说走就走。说完了，老头刘世忠带着立本二男二女，欧阳天佐一看衣服缝好了，重新穿上，拎着铜锅大烟袋，贾宾九手握秋风乐叶草，跟着赶奔绣秋山。刚一出门，呀哈，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道路整个被封锁了。 黑乎乎的能有六七百号。往正中央观看，正是前山的总辖大寨主刘世英，在后头是他的狗头军师司马超，在后边是镇八方林世佩、宝刀大将韩殿魁、金银铜铁八大锤，以及天赋寨主老头刘世忠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谁给送的信儿？刘世英怎么来了？莫非我们商量的事儿他知道了不成？但作为哥哥，能怕他吗？八卦昆仑叟往前紧行了两步，脸往下一沉：“世英，是你呀。”刘世英怎么来的？得着报告了。后山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放出不少暗哨和眼线，随时随地向他禀报。具体内情他不太清楚，但大概他了解。他一听欧阳天佐还有个矬子跟我哥又说又笑，他们亲热的不得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哥要出卖我不成吗？我的后院要起火。他抱着疑惑的心情率全队来到后山，想啊借这理由看望哥哥摸摸底，没想到在半路相遇。刘世英一看果然呢，报事的没说瞎话，在大哥身后一个矬老头认识，萧心大王贾宾酒贾老七，往这边一看，哈，大贼魔，呵，跟我哥这个亲热劲儿啊，立本他们都跟着。刘世英这火撞顶梁门，但是为了顾及脸面，脑袋心里笑在脸上，乐呵呵来到大哥近前：“哥，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”“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来干什么？”“哥，我听说后山出了点事儿，我来看看。”“好吧，世英啊，事了到现在咱们有话得摆到桌子面上，你承认不承认我是你亲哥哥？”“哥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您本来就是我亲哥哥嘛。”“那么我说话你听不听呢？”“哎，哥，分什么话，您要说对了我自然得听。”“哼，世英啊，你摸一摸你还有脑袋吗？你背着我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蠢事。你偌大年纪，70多岁的人了，未曾干这些事儿，你为什么不仔细的想一想？你惹来抄家灭门的大祸呀。就拿盗宝的五寇来说，那是国家严拿的要犯，全国通缉，十恶不赦。嘿，你把他们留到对冲山包庇窝藏，就这条罪咱家祖坟就得被刨了，你我老刘家的人就得灭门九族。世英啊，你这么聪明，你想到这一些没有？跟朝廷作对是个什么下场？现在啊太危险了，贤弟要能听哥哥的话，悬崖勒马还不吃完呢，赶紧 从绣球山放出五寇，把他们绳捆车送交给官府，
你
也跟着去打官司，你要表示痛改前非，认真赎罪。那时哥哥我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肯定给你求情，到了那时我们对松山老刘家的人才可能保住性命。如果你再要执迷不悟，后果可不堪设想了。老头还想往下说，刘世英听不进去，冷笑了两声，大哥别说了，你兄弟什么脾气秉性你是最了解的，我这个人怕了不做，做了不怕。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恨的是盛英这个老匹夫，当初也占过山，也吃过绿林人这碗饭，到了现在他把根本都忘了，视绿林人为仇敌。你给他算一算，平山灭岛杀了多少绿林人，现在他成了朝廷的鹰犬呐，专门跟咱们江湖绿林人为仇作对，为此我恨他。我收留五个人就是要斗斗圣婴，别的我全没想。事到了现在，我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。您讲话了，我活得七十多岁了，还有几天活头，我宁愿轰轰烈烈的这么活，我也不能窝了吧去那么死。至于叫我认罪笑话，我何罪之有啊？哎，哥呀，我听您说这些话不是您说的，是您身后那俩人说的，一定是受了他人的唆使啊！我看您上当受骗了，你我是一奶同胞，我不能把您如何。哥您呢就回金斗寨颐养天年，您好好过日子，山上的事儿由我做主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您就说口吐莲花我也不能听。您赶紧把身后那俩人贾宾酒大贼魔给我献出来，我要把尔等千刀万剐。您说这能说到一块儿行？越说离题越远呢。刘世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下不来台了。世英啊世英，你不是我兄弟，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，各走各的路。好好啊，大哥，既然你不仁，休怪小弟不义，从现在开始咱就是对头的冤家，你我就是仇人。好，我得气死我了。八卦昆仑手忍无可忍，一伸手从腰里头拽出飞抓，打遍不凝身直奔刘世英。刘世英也闪掉外衣，晃动竹竿，跟亲哥哥斗在一处。亲哥俩怎么了？走的路不同，立场不一样，到时候也红眼玩命啊！这一伸伸手还真打，刘世忠恨不能一飞抓把他抓死，刘世英恨不能一竹竿把他哥给捅死。哎呀，两旁的人都在这看着，谁也没法伸手。 山寨上人是不少啊，能帮着刘世英打他哥吗？你看他们哥俩翻脸行啊，到时候后悔了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这弟兄二人是谁胜谁负。